让我们在讲道之前一起同心去祷告。七日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可以回到来教会，我们一起去敬拜赞美你。求主你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去聆听神你的话语，被神你的话语提醒和帮助。奉主耶稣基督之名祈求，阿门。现在我会讲一段的对白，看看大家咧，估唔估到是买啲咩嘅？准备啦，做乜咁烦啊？白头发，你又烦？查咗啲咩啊？黄揿揿咁嘅，学我啦，逐渐变黑又得，立即变黑晒，亦得，得咗。有冇人睇过呢个广告噶？啊，有咯，系卖咩噶？是的，我们不卖广告的，染发用品。话说呢，当年这个广告商呢，他买断了这个广告的播放权。所以这个广告可以在电视界那里播足40年，没有重拍过。还记不记得，还记不记得这个广告里面有个代言人的呢？记不记得是谁？是曾江，是的，可以这么说。你一见到这个品牌，你就会立刻想起曾江，或者你见到曾江都会想想，啊，他有没有用这只染发用品，这样可以说是深入民心，成为大家集体的回忆。这样那我就没有用过这个品牌的，在座有没有朋友用过？哎，不要举手了，现在不兴，可能不兴这个品牌。一个成功的代言人的确可以为他代言的产品带来很正面的影响，至少可以吸引人去买他的产品。另外可能一见到这个代言人，哇，就会想起这个产品。在圣经里面都有一个人，他不是什么品牌的代言人，他是一个祭司，他是一个先知，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神的代言人。而且他是一个非凡的代言人。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他不是只是透过语言来去宣讲，而是透过他很精湛的身体语言、肢体动作来去传达神的信息，带出一个非语言的宣告，用他的生命来去宣讲神的道。这个非凡的代言人就是以西结了。就等我们一起透过他的生命去看看有什么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今天是崇拜讲道转变中的盼望系列，应该是第二讲了。等我简单地去重温以西结书一至三章的一些背景先。在约阿根王被掳到去巴比伦王巴比伦之后的第五年，一个刚刚30出头的年轻人以西结满怀壮志，一心想着在圣殿那里去服侍神的嘛，怎不知就被掳，于是他就不能够履行他的职务，所有的自由、前途、希望全部毁于一旦。就在这样绝望的境况里面，神却是给以西结去看到异象，跟着神还呼召以西结承担起先知的职分。今天我宣讲的经文就是第四章一节至到五章四节。这一段主要就是讲到神吩咐以西结用三个象征性的行动来去预言耶路撒冷将要被围困和毁灭，还有要警告那群以色列人，神一定会审判他们，不要以为好快可以回到耶路撒冷，你不是世子儿，耶路撒冷几年之后都会被沦陷，全体的国民都会被掳到去巴比伦那里。如果我们要讲这段经文，我们就不可以提三章24至27节，是一个很重要的情节，这个情节会影响我们一阵讲的经文，不如大家一起读吧，好不好？灵进入我里面，使我站起来。耶和华对我说： 你进屋里去，把门关上。你人子，看啊，人要用绳索捆绑你，使你不能出去到他们中间。我必使你的舌头贴住上膛，以致你哑口，不能作责备他们的人。他们原是勃逆之家，但我对你说话的时候，必使你开口，你就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听的让他听，不听的任他不听，因为他们是勃逆之家。嗱，呢度咧讲到，又话神咧令到以西结佢条脷贴住上膛，知唔知上膛喺边度啊？系啦，上颚啊。嗱，你试而家可以试下，你将条脷贴住上，你讲唔讲到嘢？讲唔到嘢嘅，系啦。咁咧，所以喺第四至五章里边咧，我哋发现以西结嘅行动咧，点解有啲古怪咁样嘅？哦，原来就系因为佢讲唔到嘢啊！啊，佢全程就系用一啲行动嚟代替说话，嚟去传达神嘅信息。今日我盼望透过呢段嘅经文，让我哋去反思，究竟神想我哋喺呢个世代里边成为一个点样嘅人，点样去活出一个有使命嘅人生，成为一个福音同埋真理嘅代言人。首先，我邀请大家一齐读以西结书四章四至六节。你要向左侧卧，承担以色列家的罪孽，按你向左侧卧的日数，担当他们的罪孽。我已将他们作恶的年数定了日期，就是390天。你要如此担当以色列家的罪孽。这些日子结束之后，你还要向右侧卧，担当犹大家的罪孽。我为了定了40天，一天顶一年。首先要成为一个非凡的代言人，必须要以生命来传递上帝的道。四章一至八节是第一段，我将它命名为围困之城。这里我会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就是一至三节。这里神就叫以西结拿一块泥砖，做什么呢？摆在他面前，然后将耶路撒冷城画在上面，好像做一些模型。大家有没有砌过模型啊？或者砌过 LEGO 这样啊？可能都有的，就好像一个工程的模型这样。哇，整晒啲堡垒啊、围墙啊、高台，还要四面呢围住它呢，有些铁锤，好像要攻击这个城这样。跟住以西结拿住一个铁盘，这个铁盘做什么的呢？是在圣殿里面的一个器皿啊，用来献素祭做饼的时候是用的。跟住个姿势就是这样了，以西结站在这里拿住个铁盘，然后对住那个模型，啊，我要攻打你啊，这样有晒表情动作的，不过我戴口罩看不到啊。原来这个耶路撒冷城的模型是预言到耶路撒冷将会被围困，上帝是不会帮他们，他们也都不能够冲出重围，因为攻打这个城的不是其他人，是上帝他自己，表达了上帝对耶路撒冷城的审判。虽然这个动作对于以西结来说不是啲咩难度嘅，砌下模型啫吓，又唔复杂嘅。但佢内心咧应该有一啲嘅挣扎，应该都唔少嘅。因为以西结要好清楚咁样传递出一个神审判嘅信息啊嘛，要讲明神一定会追究到底，公义一定会彰显。嗱，佢生命嘅呈现咧就系一个信息。就是一个神审判的信息。第二部分是四至八节，以西结他要打质询，做什么呢？我想问一下在座有没有人睡觉的时候是打质询的？ 咦，你哋打平分嘅有冇啊？咦，咁你系啦，剩翻嗰啲系打咩分嘅咧？趴喺度瞓。OK， 大家知唔知道？比较好啲，最佳嘅睡姿系咩啊？好多人都吓喺度支持自己嘅睡姿啊吓。美国最新的调查报告就显示了，原来打侧瞓是可以帮助消化，对于大脑和心脏很有益处，大家可以试一下回去打侧瞓。不过神叫以西结打侧瞓呢，当然不是为了这些好处，他叫以西结要向左面侧瞓390日，跟着可能同時間要向右瞓40日。對以西結嚟講咧，呢個動作開始有少少難度啦，因為又要數住幾日啊，今日係打側好啦，打右好啦咁樣啦，啊，仲要咧露出手臂，全身咧做呢個動作嘅時候，全身咧要被啲繩咧去捆綁住。每日重复去做这个动作，是为了要传递神一个很重要的信息。第六节他讲到一天顶一年，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这390日呢其实是象征390年，向左侧卧390日，就是以西结他作为祭司的角色，要担当以色列家的罪孽390年。而向右側卧咧40日，就係代表佢要擔當猶大家嘅罪孽40年。大家計一計數啦，390加40等於幾多？大家心算 OK 啊？嗱，我哋知道以色列人叛逆神嘅年數大概就有430年咁耐啦，所以呢度係預表以色列因為自己的罪孽受苦，上帝就是藉着那班俘虏者捆绑那些以色列人，上帝对耶路撒冷的心意已决，就是要攻破这个城为止。在4章4至6节出现了4次承担担当这个字，原文是有承受和替代的意思，代替和担当可以说是我们信仰里面很重要的一环，指向神救赎罪人的方法。神他亲自来到这个世上，道成肉身，写十字架上面担当了世人的罪孽，满足上帝公义的要求。以西结在这里就是代表上帝代替了以色列和由大家的罪孽，他以他自己的人生来讲给那些被掳的百姓听，他们过往是怎样犯罪得罪神，还有要预言神要令他们灭亡在巴比伦里面。先知的生命就好像一个讯息，一个罪孽的回顾，为当时的世代发出另类的呼吁，话俾佢哋听，神系一定会严惩罪孽，绝不姑息。弟兄姊妹，我哋嘅生命又系反映紧一个咩嘅信息呢？我认识咧有好多弟兄姊妹啊，佢工作上面咧好劳苦嘅，特别咧系做老师。有肢体咧分享话俾我听，佢日日咧面对住嗰啲学生。都会用一口流利的粗口来去跟他对话，中间没有涉其他字，就是那些字了，很流利的。那你说他可以怎么回应呢？你当然总不能够又用一口流利的广东话了，我们就去回应他们。可能就当自己去了一个言语不通的世界就算了。哇，我真的很佩服他们。我见到他们的生命正正就是传递着神的道。我相信那班同学仔有一天他们都能够去感受到，从这位老师身上感受到天父对他的爱和包容。 弟兄姊妹，你可能话我又唔系老师，我又唔系教育工作者，我嘅生命系咪就唔可以传递到神嘅道呢？当然唔系啦。我哋在座每一个基督徒，我哋嘅生命都应该都可以传递到神嘅道，只要我哋喺自己岗位上面愿意忠心尽心嘅去活出基督嘅信仰，珍惜每一个可以见证神嘅机会，我哋嘅生命就能够传递到神嘅道，都可以影响到身边嘅人，都可以成为福音同埋真理嘅代言人。跟住咧，我邀请大家一齐读以西结书16-17节。他又对我说：人子，看啊，我必断绝耶路撒冷粮食的供应，他们要带着忧虑限量吃饼，带着惊惶，他们因缺粮缺水，彼此惊惶，在自己的罪孽中消灭。跟住要成为一个非凡的代言人，必须要以顺服的心去遵行神的旨意。在4:9-17节是第二段，我将它命名为痛苦之饼。记得刚才以西结他怎样砌模型打侧瞓，是吧？但是他不是完全不可以动的，他都要吃饭的嘛，是吧？要喝水的。他吃什么呢？在这里第九节，神就叫以西结将可以吃的食材，就是小麦、大麦、豆子、红豆、小米和一些粗麦，放在个兜那里捞埋它去做什么？做饼。可能你说哇都很健康啊，很 organic 的、有机东西的、现在我们吃面包怎么样？通常都会揀、我要全麦的，又要黑麦的，是吧？听过吗？裸麦什么酸种啊，什么全谷杂粮，这些才健康嘛，哇捞埋一起好好啊，这样。原来当时的以色列人平日呢，他真的用饼做主食的，不过主要呢是用小麦和大麦来做的。那你说捞埋其他杂粮一起来去做饼得不得呢？没犯法的。但是我们就知道了，是因为不够食材啊，才要这样做的。而且呢，以西结他每日都是限时限量地去吃这个饼的。限时呢就是一日吃两次啦，限量呢就是每日只可以吃24克啦，大概几多呢？228克，即是几多？都是不知道的，半磅面包。OK， 如果你是一个成年人，我给半磅面包你一日，边个觉得够食嘅？边个唔够食嘅？啱嘅，系啊，唔够食系啱嘅，因为这个咧唔系一个减肥餐。是瘦身餐来的。还有他每日呢饮水呢都是限量的。600毫升，即是多少？两罐汽水。两罐汽水就不够八杯水嘛，平日呢我喜欢喝八杯水，这样不够的。在这里呢就预表了以色列人在被困的时候将会缺水缺粮。饥荒是会临到他们中间。跟住落嚟咧，我要做一个呼吁先。以下嘅情节咧，可能会引起大家不安。有家长陪同啊，最好啦。如果冇嘅，有心理准备。第12节，神咧叫以西结要当众啊，用一种好特别嘅物体嚟去做饼。嗰样系咩啊？我听到啲时时声啊！我哋咧斯文少少，文雅少少，我讲人嘅粪便 ，OK， 人嘅粪便，哇！你可能觉得咁核突嘅，哇，好重口味喎、啊、呢、这个烤完嘅饼， 真係傳出陣陣嘅味道，仲食唔食得落呢？不過大家又唔使諗得咁差嘅，因為當時嘅人呢，佢真係會用動物嘅糞便嚟做燃料嘅，係用牛糞啊咁樣，咁好少咧用木頭或者炭咧嚟去做燃料。不過今次係用人糞啊嘛，嗱人糞咧本身就係一啲不潔淨之物嚟嘅，但你有冇諗到比較困難啲係咩咧？去邊度揾咁多人糞翻嚟咧？你會唔會問隔離鄰舍？可唔可以你方便嘅時候俾我咁樣嚇？應該唔會啊。所以分分鐘係點啊？分分鐘就係要用翻阿以西結佢本人嘅出品啦，係嘛？所以以西結咧，你話佢唔想食，唔想食嗰啲餅咧，都唔得噶。因為咧，如果唔係邊度有燃料嚟去繼續去烤餅呢，是不是？如果你是以西結了，你聽到耶和華叫你用人糞來烤餅，誰覺得不 OK 的？哎呀，真的不行啊，這樣。有沒有這樣的朋友？咦，你們個個 OK 嗎？真的 OK？ 誰 OK 的？我很想認識他喔。是，很重口味啊，是不是？都有啊，不過以西結咧嘅反應應該同大部分嘅人差唔多，佢咧都覺得好嘔心啊！佢咧忍唔住啊，同神講：哎呀，神啊，由細到大咧，我冇食過啲咁污糟嘅嘢噶。嗱，就算我連動物咧，佢自然死，或者俾啲動物屍殺完嗰啲屍體咧，我都冇食過噶，我從來冇俾嗰啲嘢咧玷污過我嘅。以西結佢好願意跟從神嘅旨意嘅，但係哇，要用到人糞烤餅喎，佢都有向神求情嘅。阿神好好，好有恩典，佢都好憐恤體恤阿以西結嘅感受，佢俾佢用牛糞嚟代替人糞，喺度預表咗咧以色列人喺被掳到外邦之後咧。会食一些不洁净的食物。弟兄姊妹，如果你是以西结，你有什么感受？要在众人面前用这种这么污糟的方式来去烤饼，对于一个受过祭司训练的以西结来说，确实是比死更难受。但是以西结佢系好清楚，好清楚知道神系想透过佢嚟将神嘅信息去话俾嗰啲以色列人听。如果佢哋觉得呕心咧，就啱啦，啊，佢哋会悔改。虽然神嘅心意咧，好似啊有啲强人所难，但以西结嘅顺服咧，并唔系完全唔理智或者盲目，因为佢都有讲佢自己嘅难处啊嘛。以西结咧系好愿意去顺服神嘅旨意嘅。嗱，记得咧，我细个嘅时候咧，爸爸咧就出去工作啦。咁妈妈咧，因为要照顾我哋几兄妹咧，所以咧就要留喺屋企嗰度车衫。有冇听过呢个行业噶？都有啊，翻翻去唔知几多个年代啦吓。咁咧，車衫就可以幫補呢個生計，同埋去照顧啲小朋友啦。咁其實咧，我中間咧最唔中意做的一樣嘢係咩咧？剪線頭，有冇試過？啊，可能有啲人啦，回憶翻啊，有剪個線頭。嗱，剪線頭咧係點樣？哇！你踎喺地下嗰度咧幾個鐘啊，又冇得出街玩，又悶，剪啊剪啊咁樣，千篇一律咁樣。其實每次阿媽叫我咧，我都有幫手嘅，不過黑口黑面咯，俾啲顏色佢睇下咁樣，或者咧剪啊嗱，咁樣可能剪歪少少咁樣啦嚇，發曬脾氣咁樣做，好唔情願咁樣完成，完成到嘅係做俾我媽睇嘅。咁大家覺得我咁樣順唔順服咧？咦，唔順服喎！咁我完成咗任務喎，都唔順火， 我乖喎、啊，信服噶喎、啊。嗱，咁我喺度谂，咁边一刻先叫信服呢？有冇谂过边一刻先系信服？完成任务系咪就系信服呢？信服应该发生喺我哋从心底里面愿意去遵行嘅嗰一刻，系内心同埋行动都同步嘅嗰一刻，就好似以西结咁样，佢无论行为或者内心里里外外，佢都愿意去信服，就算超出个人嘅想象，佢都愿意去遵行。呢、这个先系真正嘅信服，就好似我哋主耶稣咁样，佢都系我哋信服嘅榜样。喺腓立比书二章七至八节，大家一齐读好吗？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谦卑自己，全心信服，以至于死，写死在十字架上。是啊，弟兄姊妹，我们对神的旨意有多信服啊？信服不单止是听神的话，遵行神的旨意，是要从心底里面去做。很多时候我们虽然知道啊，神的心意啊，你要我去侍奉啊，你要我去爱人，去传福音，我们知道的，我有做啊，做了咯，是吗？但我们不甘心，可能我们对神有信服，但我们不彻底。究竟有什么阻拦了我们完全去信服神呢？是我们悖逆的心，是我们的嘴，抑或是我们心底里面那份的骄傲呢？无论怎样，让我们向神去祷告，求神帮助我们看到自己的光景，以致我们能够被神去改变，要里里外外都要甘心去做，做一个真正顺服的基督徒，亦都在这个世代里面成就神的心意，要为主成为真理和福音的代言人。跟着下来，我邀请大家一起去读五章一至四节。你人子啊，拿一把快刀当作剃刀，用这刀剃你的头发和胡须，然后用天平将须发分成几份。围困的日子满了，你要把三分之一放在城中用火焚烧，三分之一放在城的四围用刀砍碎，三分之一任风吹散。我要拔刀追赶他们，你要从其中取几根的须发，用衣服的边包起来，再从其中取一些扔在火里，在火中焚烧，必有火从其中出来，烧尽以色列全家。好，最后呢，要成为一个非凡的代言人呢，必须要以忠诚来去回应上帝的爱。我们来到最后一段了，就是五章一至四节了，我将它命名为终极之火。在第一节呢，神就叫以西结用快刀去剃头和剃胡须。快刀呢，其实是一把剑这样的。但记得呢，在今年的疫症初期二月的时候，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了，政府宣布关闭发型屋。啊，好震撼啊！对于香港市民来讲，不少市民非常之惆怅，因为冇得剪头发。有冇人系赶住死线都有去剪噶？唔好举手啦！啊，我哋知道啊，有啲人系赶住死线去剪嘅。喺疫症期间呢，我就多咗个副业，唔知嘅，冇人知啊。个副业就系我做咗一个理发师。帮咩呢？帮我妈啦，帮我侄仔啦，梗系唔少得我老公啦。帮佢飞发，咁咧，大家唔知有冇试过嗰个剪发器咧？哇！我一攞起嘅时候，第一次剪啊，手都震埋， 还要在个耳仔边那里这样啦、啊、非常之惊惶的一次经历、啊、但是呢哇又几爽快的、啊、看完之后即是个心真的很舒服这样、啊、不过他们最后出不出到街呢出到的、啊、但好不好看呢就见仁见智啦、啊、我发现呢原来头发对于普罗大众来讲是很关注的事的、哦、那对于以色列人呢都是这么关注的原来以色列人通常是不剪头发和剃胡须的、哦、所以他们是没有发型屋的应该他们是留长头发和留长胡须的因为剃头呢通常是一种很哀悼的礼仪不会立乱去 剃头发的你没有说祭司祭司呢剃头发呢更加是律法不许可添在利未记十九章二十七节和二十一章五节里面呢就讲到律法列明了祭司是不可以光头和剃胡须的跟住在第二至四节呢以西结哇剃完啲胡须啦啊啲头发剃完啦就将佢扫扫埋埋咁样用个天平呢将佢分为三部分等喺为困城嘅日子到嘅时候三分之一要喺城里面用火烧咗佢三分之一喺城嘅四围呢用刀劈劈劈劈碎佢三分之一呜飞散喺风中跟住呢再搵啲嘢包住几条头发有几条呢又抽出嚟呢再係烧咗佢。咁究竟讲咩呢呢一段呢就係讲到以西结呢係预言耶路撒冷居民嘅命运。即係话有啲会遭遇瘟疫饥荒有啲会死喺刀剑之下有啲会被掳分散到去列国之中。有些可以获救逃过大难有些却是受到刑罚以西结他出身祭司之家当他被吩咐去剪头发去剃胡须的时候他就是等于要完全放弃成为祭司的特权亦都可以咁讲，系取消咗佢成为祭司嘅资格啊！呢个可以话系一个不可能嘅任务。佢因着神嘅吩咐，以西结嘅信服可以话咧去到达呢个巅峰嘅境界。佢咩都唔要啦，头发都唔要，佢净系要神。佢嘅信服反映出佢对神嗰份嘅忠诚。这个跟以色列人他勃逆的本性刚刚相反他们就是勃逆和不忠而使到神要惩罚他们。在以西结书五章十三节耶和华藉以西结把口就说了大家一起读好吗我要这样发尽我的怒气我向他们发的愤怒停止以后自己就得到平息当我向他们发尽我的愤怒时他们就知道我耶和华所说的是出于妒忌是了在第十三节里面出现了一句耶和华所说的是出于妒忌这个希伯来文这个字根在以西结书里面出现了有十次那么多这个字为什么呢妒忌有狂热有嫉妒比较贴切呢我们是用忌邪的意思就是指到圣洁的神绝对不能够容忍人任意行恶上帝因为以色列的不忠产生的嫉妒神没有办法容许他的子民和他之间出现了有第三者即是有偶像其他的偶像情况就好像我们在婚姻里面一样不容许有第三者一样记不记得上年我参加是的我观看了一个振峰和 Erica Lee 的婚礼大家记不记得 其實咧，每次我參加咧啲婚禮嘅時候，啊，都會回憶翻自己咧當年結婚嘅時候咧，喺神面前啊許下盟誓。啊，嗰日咧聽到一句好深刻嘅，講咩咧？佢話：你是否願意在你們共同生活的歲月中，與他忠實相處，別無二心呢？咁啊，對方當然答我願意啊，係咪？今日都係我願意嘅，係啦。原來對方忠誠咧，就係別無二心。跟住我就會諗，對神忠誠都係一樣，別無二心。弟兄姊妹，我哋對神忠誠嗎？別無二心嗎？哇，係有人答，係啊，係。好坦白，我欣賞你呢、这個二心，可能係一啲人、一啲事、一啲物取代咗我哋心裏邊咧呢個神嘅位置，甚至成為咗我哋心裏邊嘅偶像，俘虜咗我哋。嗱，呢啲人或者事咧，基本上可能唔邪惡噶，唔係衰嘢嚟噶，可能好好好正。就是因为这么吸引嘛，就是这么吸引，所以才成为到我们心里面的偶像。我将所有的心思时间都摆在他们上面。去年在社交媒体上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呢，有一个命名为我老婆嫁了给 Miwa 导致婚姻破裂关注组，有没有人听过？有没有人是成员？哦，不要举手了、啊、这个群组呢就来取消了、啊、它有30万个成员那么多的、啊、话说版主为什么要成立这个群组呢？原因就是因为他老婆真的很热烈地追捧这个男团的组合，影响了他们的生活。怎么影响呢？你说哇，一入屋全部都是他们的 poster 揽枕，揽住第二个人张相，唔系即系揽住第二个相啊嘅揽枕，买晒佢哋啲代言产品啊，争在未买架车同啲楼嘅啫，咩都买晒翻嚟，哇，好吸引啊！嗱，当然呢、这个组合唔系真系导致佢哋婚姻关系破裂啦，啊，只不过咧因为系好好啦，吓、啊、好受欢迎。所以咧，都係開心笑下啫。但係呢個組合的確俘虜咗好多少女、人妻、人母嘅心喎。我唔知道有冇啦嚇，可能有嘅。係啊，有陣時候我哋嘅異心可能係一啲明星，你中意嘅人，你中意嘅人可能係你啲仔女、你嘅家人、你嘅配偶，甚至。可能是你一部车、音响组合、工作或者你的游戏机，这些都可能俘虏了我们的心，成为了我们的偶像，取代了神的位置，令到我们不记得上帝。以西结的一生忠于神的托付，可谓对神忠诚别无二心，要成为这个世代福音和真理的代言人，我们都应该以我们的神为首先和优先的对象。任何偶像都会影响到我们对神的忠诚。在这一刻，我想向大家发出一个呼吁，以下是一个忠诚答问的时间，如果你愿意的话呢，都请讲，我愿意。OK， 弟兄姊妹，你是否愿意一生跟从主？你是否愿意爱他、倚靠他、信服他及相信他？无论日后环境顺逆，仍愿意忠诚爱主，别无二心吗？好。嗱，唔好忘记你今日喺神面前许下嘅承诺啊，愿意忠诚爱主，别无二心。 最后总结，要成为这个世代福音和真理的代言人，不是我们有几叻的口才，或者我们要好像以西结这样，哇，懂得用这么多的动作、身体语言来去传递神的道。最重要的是我们有一颗愿意的心，愿意承担使命的心，神就会使用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岗位上面去为祂作见证，让我们都检视我们自己的生命有什么地方需要神帮助我们。在生命见证方面，今天我们的生命是否传递着神的道呢？抑或我们是绊倒人令人跌倒呢？在绝对顺服方面，今天我们对神的旨意是否绝对顺服啊？抑或是敷衍了事，心不情愿呢？第三，在专一忠诚方面，今天我们对神是否专一呢？抑或我们对神不忠，去追逐一些世俗文化或者心中的偶像呢？盼望我们每一位都立志将生命献给主，成为这个世代福音和真理的代言人，好吗？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求神你帮助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成为一个活的见证，传递神的道，更加愿意顺服你的心意，将你放在我们生命的第一位，拒绝一切的偶像占据我们的内心，将生命献给我们的主。奉主耶稣基督之名祈求，阿门。